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杨静。
2024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
星期二，中国公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GDP 增速 5.3%， 好过市场预期。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开局良好。
然而细分数据显示出了复苏的不平衡，房地产表现仍然低迷。
房地产大家都很关心，那么从一季度这个房地产的投资销售的情况来看确实是不太乐观。房地产这个市场仍处在调整过程之中。
从2022年初以来，中国的新房销售量持续下降，新开工项目寥寥无几。今年第一季度，居民住宅销售额下降超过三成，房地产项目投资同比大跌 9.5%。 在数字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买房者被房贷套牢，投资者被债务套牢，打工者被基本的温饱套牢，体制内的人被虚幻的稳定套牢。他们成为了在经济中高位站岗的人，他们正在为中国经济下行买单。推撰稿人 Frank 带我们去了解他们。今天是4月17日，星期三。Frank， 最近你写了一篇报道，关注中国大陆的高位站岗现象。高位站岗是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中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高位站岗这个词其实最早源自股市，它指的意思是股民在高价的时候买入一只股票，然后在股价下跌的时候被套牢了。这个词最早用在楼市里是在2021年底，当时它是被用于形容那些在高位的时候买房的中国普通人。他们在前几年房价特别高的时候入局，然后后来随着经济环境的越来越差，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差，这群人就不得不吞下不动产疯狂贬值带来的苦果。
为什么我们在关心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时候需要去关注这群人呢？
我觉得这群人其实很像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一个缩影，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从繁荣增长转向萧条的过程。房地产这个行业其实一直站在这个整个过程的舞台中央，而这群在楼市里高位站岗的人，我觉得恰恰就是被这些宏观环境影响最直接，也受害最深的一群人。我们现在笼统去形容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简单的数字，或者是不断出现的房地产企业业绩不好啊、违约啊，或者直接破产这些新闻。那么关于被裹挟于其中的这些普通人，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感同身受的这种，但我觉得高位站岗的是一个又一个这样具体的人，他们有生活，有自己的挣扎，然后他们也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困境，他们的命运相比于那些简单的数字来说，我觉得是更有温度，也更容易被感觉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差不多从去年开始，大家去谈论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或者房地产遭遇危机的时候，很喜欢去讲述那些在楼市里高位站岗的人，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人，那他们的这些高位站岗的岗位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这些人是如何站上去这些岗的呢？
这其实跟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背景有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时间非常短，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有了买房的概念。中国一直到1998年才开始住房改革，之后住房才变成了商品可以买卖，所以中国真正有房地产市场，或者说中国真正有楼市，也才短短的25年。那等到了20年之后的2020年，快速发展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那在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支撑这个支柱产业呢？毫无疑问就是那群买房的人。
的确，对于一个80后、90后、00后的中国人来说，买房可以保值，可以增值，大家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确实是这样，这些年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资产有70%都来自于房地产。大家对于买房的信心来自于中国城市的房价在过去20年里的狂飙突进， 大家开始相信房价会一直涨下去。比方说上海的房价每平方米从2000年的3000元涨到了2021年的 6.5 万元，短短21年间就上涨了22倍。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20年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也意味着很多。如果你是早年就投资了房地产，那你就完全赶上了这波红利，即使是你买房自住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中国人这么爱买房子，或者对于拥有一套房子会给予这么大的期待和热情，因为大家都相信房价会一直涨下去。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其实是买不起房的。
是的，中国的高房价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还没有买房的人如果真的想要买房，就会变成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像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提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就是想要抑制中国的高房价。所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房子成为了一个又爱又恨的东西，也变成了很多年轻人和很多家庭的压力来源。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相信房价会一直涨下去，所以如果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那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负债买房。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中，中国家庭从几乎不借钱到有超过 63% 的负债率，这当中有70%都是房贷。之前有个数据，中国现在约有4亿人背负房贷，这4亿人就是我们在聊的高位站岗。他们不光是高位站岗，而且还下不来了。回过头来看，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其实他们自己也相信房价是会一直涨下去的，所以他们也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那就是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但是在202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房企的监管，这也让过去三高模式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于是在2021年，中国的房地产神话来到了它的最后的章节。从恒大开始到碧桂园、融创中国，有30多家大型房企，有的破产，有的退市，总负债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但对于买房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自己贷款购买的房产延迟交付，甚至沦为烂尾楼。
先还钱都可以不骗我，骗得一分钱都没有。
房子，
我们要房子。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高位站岗的人。
那这次在你的采访过程中，你一共接触到了多少这样高位站岗的人呢？
我这次采访是一共采了21个高位站岗的人，其中有10个人是属于在楼市里高位站岗的。
那其中有谁的故事是让你印象最深的？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振坤的中年人，他生活在广州。出于对被访者的保护，我会用王振坤这个化名来称呼他。这个叫王振坤的人，他生活在广州，他每个月要还10万块钱的房贷。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认识他，然后我有一次跟这个亲戚聊天，我这个亲戚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要还10万块钱的月供。我当时非常震惊，我不敢相信现在还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还10万块钱月供。然后我后来就通过这个亲戚拿到了这个人的电话，跟他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想跟他聊一下这件事。然后我一见面，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你现在月供每个月10万块钱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听完就哈哈大笑，然后就还没等我跟他解释高位站岗这4个字什么意思，他就知道我们要聊什么了。刚好他点了一杯冰美式，所以他就顺势就说，他说我这个命苦啊，感觉比这杯冰美式还要苦。前几年他就生了第二个小孩，原来那个家就面积不够住了，所以他就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然后他把他两边的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所以他买了一套豪华别墅。他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这王振坤已经快50岁了，所以他就没有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贷款20年、贷款30年，他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贷款周期，就是他只贷了10年。这个王振坤之前是做医疗器械销售的， 然后去年七月底左右，中国内地就开始对医疗系统反腐了，所以就导致一些医药上市公司业绩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那么具体到王振坤这个人的身上，他每个月薪水至少缩水了20000块钱左右。那他的老婆虽然在工作，但收入也很一般，所以基本上在他家里，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就是挑经济大梁的那个人。因为有每个月10万块钱的房贷，所以他不得不辞去了工作，然后他开始找新的搞钱的机会。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进入一个又一个的酒局，他就不断逼自己去找生意搞钱。他自己特别相信的一个道理就是，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自己来钱的机会就越多。
那他说的这种认识人啊，酒局啊，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吧，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大圆桌上大概坐满了20个人，然后坐在酒局的 C 位的是一个大老板，然后这个大老板突然咳嗽了一声，然后一旁的服务员就心领神会的开始倒白酒，然后就摆上了20多个酒杯，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你把这些酒喝完，我就带你去赚大钱。
那这个大老板说的赚大钱是什么大钱呢？
因为这个酒局刚开始，王振坤就打听到这个大老板很有背景，他通吃珠三角，手里捏着好几个稀土的生意，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喝光了大老板给他倒满的20杯白酒。然后我问他，你这个喝大到底什么感觉呢？他给我的一个形容就是相当于自己被架上了天和地之间。他当时的意识是恍惚的，但是他唯一清醒的认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可以用白酒去换更多生意，换更多资源。他还跟我讲了一句我自己印象很深的话，他说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感觉自己再也下不来了。这种下不来的感觉，他形容跟他2年前买入那套豪宅的感觉一模一样。那套豪宅是什么情况呢？那是一套地铁上盖无敌山景的豪宅，总面积209平米，总价1200万人民币，月供要10万块钱。为了还这些房贷，他就不得不出去接触更多人，出入更多酒局，
也是很辛苦。那这些酒局最后有没有帮他还到他的房贷呢？
可以说有，但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参加这些酒局，他也可以认识更多大老板。然后这过去的2年里，他确实做成了不少生意，比如说配件、稀土、新能源汽车等等吧。运气好的时候，他可以做中间商，能空手掏出70-80来万块钱。但大多数时候，市场还是不景气，生意也不景气。所以他跟我说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次最差的时候，他一个月才赚了10000块钱。
10000块钱还不到他月供的1/10。
对，而且他那一套豪宅的房价直到现在都还在下跌。
那现在跌到了多少啊？
他当时买的时候是每平米5.7万人民币，然后现在据说已经跌到了每平米4.8万左右，相当于每平米就跌了将近10000块钱左右。
我们稍后回来。Frank， 之前你提到这次采访高位站岗的人一共有20多个受访对象，那除了像王振坤这样他是在楼市高位站岗，其他被访问的人是什么样的状况？
除了因为自己买房被迫高位站岗，我这次还采访了不同领域高位站岗的不同的人，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沿海的，像浙江的杭州、宁波，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还有东北的，还有内陆的，比如说两湖，就是湖南、湖北，还有比较偏远的，就是比如说像云南和贵州。这些人也来自不同行业，比如说我采到了有体制内的公务员、老师，体制外的个体户，有做制造业行业的，有跑外卖的，有送快递的，还有很多过去在公司做高管或者做程序员，然后这些年就突然之间就失业了，被裁员，然后就找不到工作了。然后越往后采访，我越会发现，就是其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类似的困境，就是之前中国经济还没有现在这么差的时候， 大家都普遍还比较乐观，都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定的财富积累。不管你是投资买房，还是你是去鸡娃考公，或者是创业，但这些年接连发生了很多就是事先预料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也纷纷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感。有的人是背负了巨额的房贷，有的人就直接下岗了。整体的趋势就是断崖式的下滑，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也越来越渺茫。我觉得他们的处境其实都是在高位站岗。
所以你这篇稿子里写的站岗的人不一定只是还贷还不上的人，对吗？
没错，疫情三年，我感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至暗时刻。像房地产啊、科技啊、教育啊、餐饮啊、外贸、旅游业等等吧，这些行业都受到了直接的冲击。但是疫情结束后的这一年，人们期待中的复苏不仅没有出现，你甚至还会感觉到这种低迷的情况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了，所以高位站岗队伍也是越排越长。就我这次采访虽然是从房地产开始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在楼市中高位站岗的人，他们会觉得其他行业的情况比自己所在的行业要更好。比如我采访的公务员，他会觉得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比他们活得更好。然后我采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他们又说可能那些做制造业或者是做实体生意的人会活得比他们更好。然后我去采那些实体店的生意的人，他们又会觉得还是体制内好混，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认为对方比自己过得好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过程蛮有意思的，我感觉就像在一个考场里，我自己是在做考官，然后我走到每个学生身边，每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可能考不及格，但是他们都觉得旁边同学复习得更好，一定比自己考得更好。但是我最后转下来一圈，发现其实没有人考得好，因为每个人都不及格。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地产、科技还有服务业这些行业以外，还有比如像消费、零售、新能源汽车还有医疗器械这些行业，甚至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这些在中国大陆人的传统观念中都属于是铁饭碗，很稳定而且是很抗风险的行业。
能不能请你详细介绍一个采访中遇到的这种端铁饭碗的人？
我这次采访了一个老师。
喂喂，
哎
，Hello， 哎 ，Hello，Hello。他是程乐，今年38岁。为了保护被访者，程乐也是一个化名。程乐在西安的一个大学里工作，2008年他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工作了整整15年。
我以前的工资税后应该是能拿到，就杂七杂八加来，应该是能拿到9000。然后应该是从去年的大半年开始，就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减少。像我现在，我上个月我拿到手，可能是个7000吧。
降薪之前，他每个月都会花钱做保养，然后平常消费呢，基本上就是看心情花钱，每年可能会花个大几万去买包包。但现在因为薪水下降了嘛，所以他严格控制自己的各种支出，能不买就尽量不买。所以他现在一打开微信，各种亲戚就给他狂轰滥炸，内容就是准备好过苦日子。他现在一点开视频，都是那些多存钱少消费的视频。他现在一参加聚会，朋友也都是唉声叹气，讨论各种如何勒紧裤腰带。
所有周围的环境人都告诉你说，就是不要乱花钱。说经济可能会越来越差。
也是四面楚歌。那陈乐当年他职业生涯中选择做老师是自己做的选择吗？
其实当老师并不是他最开始想做的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新闻，所以比起老师来说，他毕业之后他最想做的其实是记者。但他从小就被父母教育，父母就告诉他，比如说像医生啊、警察啊、老师啊，这些都是永不会消亡的职业，因为再差政府也不可能不管你。
首先我是觉得，对于我这种普通的这种工作人员来说，我就一个是心存侥幸，总觉得学校嘛，我不至于关门吧。
所以他就觉得，就算当老师没办法过上很富裕的生活，但是当老师好歹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因为过去在工作期间让自己熬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老师的这份职业收入很少，但是很稳定，而且退休之后国家还养着他。降薪之后呢，他觉得这套逻辑已经很难说服自己了。
然后现在从内卷开始，再到疫情，疫情了以后，再到现在这个工资在削减。我周围人看高校老师已经没有光环了。
我在采访过程中他还跟我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觉得眼下的中国的出生率这么低，未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肯定是断崖式的下降。
对，没错，前不久我们都看到新闻说中国是60年来首次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是的，所以他才会跟我说现在是他毕业之后第一次认真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自己曾经深信的体制。他现在甚至还会告诉自己8岁的儿子，你以后不要进入体制这个笼子里。
Frank， 当你采访了这么一整轮之后，现在你是怎么看待这些高位站岗的人？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最开始编辑跟我讨论高位站岗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就是这些高位买房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投资是对中国经济长期的信任，他们和那些在股票里或者在 P2P 投资里的人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房地产又是中国人接受程度最高、投入程度最大的一项投资，甚至造成了全民负债买房的这样的奇观。那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它也代表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它对 GDP 有自己的贡献，它对于地方政府的收入也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它也能够拉动消费。但这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很多泡沫，这些泡沫以前没有被戳破，也没有人想过如果哪天这个泡沫真的破了，谁要为这些买单。那么现在这个泡沫破碎了，全中国几亿买房的人成为了那个给中国经济神话这个信仰站岗的人。我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从买房者的这个角度切入的，但是后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就开始发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个整个的周期里，房地产只是其中破碎的一个泡沫。不仅仅是房地产这个泡沫，还有消费、零售、教育、培训、互联网科技、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服务业，甚至是政府的公务部门，几乎每一个行业的泡沫都在被戳破，每一个破碎的行业都有一群高位站岗的人。他们这群人被困在高位，动弹不得，他们也不得不用自己的积蓄、人生机会、工作经验和学识，继续为这个行业、为这个经济神话站岗。因为即使从高位跳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更好的机会，因为整个大环境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给到他们了。
谢谢你 Frank。
谢谢杨静。
本期节目由杨静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李白。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杨静，我们下次见。